好，我们回到课堂上来啊。好，这一段导师就是关于秘密大圣的兴衰转变啊。他当然是在讲一个他从兴起到这个衰亡的一个过程啊。但是他第一段呢，第一段导师有谈到一些跟佛果功德有关的这些内容啊、哦。有时候我们在读导师的书都要去猜猜什么，诶，他为什么会写这些东西在这一段啊、哦。有时候我们会就是不理解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有点突兀，我不晓得为什么会摆这些东西在这边啊、哦。就是他不是很明显能够让读者感受到说，诶，他的用意是什么、哦、所以那个用意就是要去体会这就是比较辛苦的地方、哦、但导师他会提示、哦、也就是我们要读很仔细去读他，然后慢慢去看出他的这一些铺陈，他想告诉我们什么事情啊、哦？因为他是有一个逻辑的啊、哦，他要带出一个结果，他要告诉我们这样的一个结果啊、哦、结论。那他会去铺陈，怎么样让大家能够就是觉得这样的一个看法是合理的啊、哦，大概是这样子了。所以导师先说明密教它大概是什么时候这一个开始的啊、哦、然后呢它后来为什么会成为主流啊、哦、他说渊源相当的早啊、哦、相当的早，那应该就是在这一个瑜伽行派，就是或是真常唯心这一套教学兴起之前，可以吗？好、哦，导师说唯识跟真常唯心其实年代差不多。哦、好，那因为那个唯识学他也去这个会通了如来藏教学，所以他们已经遇到了真常唯心这一些啊、哦，就是主要是如来藏这一些了啊。那、哦、真常唯心又是更厚的，懂意思了啊、哦？真常唯心导师在讲真常唯心，它有广义跟狭义啊、哦。广义大概就是指如来藏自性清净心这样的一个。只要讲到这一些的典籍都算啊、哦。那狭义的是什么？楞伽，就是结合阿赖耶的自性清净心，结合阿赖耶如来藏自性清净心，结合阿赖耶的这一个教学，才是真正的真常唯心。听得懂吗？啊、哦，好，所以其实。真常唯心它因为它融合阿赖耶，所以它基本上是稍微晚一点啊、哦。但是OK， 但是年代也差不多啦啊、哦、都是以心作为这一个教学的主轴啊、哦、大概是差不多时间啊、哦。好，那导师先说明这一个印度教。因为导师说跟印度教融合有关嘛，哈、哦，对吧？导师先铺陈，告诉我们就是密教为什么会成为主流，是融摄了印度教，它才会变流行的，哦。那印度教从什么时候开始兴起呢？四世纪，对吗？哦，所以这个层次就出来了。先讲结论， 然后结论当中的其中某一个内容，导师再慢慢去把它解开啊、哦。那先讲印度教什么时候开始兴起，大概是四世纪初，对吗？啊、哦，好。那因为导师说跟这一个瑜伽行派同时嘛，啊、哦，为什么要讲瑜伽行派同时？因为瑜伽行派也有一些养分，让他会去融摄印度教啊、哦。什么养分呢？就是如来重视如来果德，听得懂吗？哦，为什么会重视如来果德，会产生一个养分呢？其实我们特别去，如果去稍微去了解、注意一下神教他们的一个教义啊，都在讲什么？他们神多厉害啊，怎么样无所不能啊？这是什么？果德，听得懂了啊、哦？所以就是有一种倾向，会让他去吸收，就是印度教，因为要有相应的嘛，啊、哦，听得懂了啊、哦？如果不相应，他也不会去吸收了，《阿含经》就不会去吸收，因为他是抗婆罗门，对吗？啊、哦？他的教学差异性很大的啊、哦，他是讲缘起的，对吗？哈、哦，婆罗门讲一个创造主的，对吗？哈、哦，所以阿含经他不会去融摄这些神教的东西，所以会去融摄呢，也要跟当时佛教的环境要配合，听得懂了、啊，所以这样才可以明白说，哎，导师为什么要谈这一个？唯识学成立佛果的三生四智说，这就是佛的果德啊、哦！成立这些说法表示什么？他们重视这一些，不重视他就不会去谈，对吗？啊、哦，会去谈表示他重视，懂意思，而且谈的篇幅还不少，懂意思了哈、哦。好，576页啊。哦，如来藏的教学在导师这一段里面还是比瑜伽学稍微厚一点、哦、所以受瑜伽行派影响的如来藏学、哦、如究竟一圣宝性论，他就立了四种主题来阐明什么佛果功德。所以整个当时印度的佛教都在重视什么？佛果功德，可以吗？哦，成立，前面说成立佛果的三生四智说这样的教学，以前都没有这些东西、哦、那成立表示他重视嘛、哦、然后如来藏学也是重视、哦、好，再来导师就转到印度教这一边、哦、佛教当时有这样的一个风气在，印度教呢一天天兴盛，佛法受到威胁，部分重信仰重加持重修行，这边修行主要是禅修了，每一个学派都重修行、哦、但是这边重的是一种禅观、哦、那这种禅观有些是重这一种观想的假想观，可以吗、哦、听得懂吗、哦、假想观、哦、部分重信仰重加持重这种观的这些人呢，啊、哦，导师的书经常有什么什么的，那后面其实省略了一个主词，可以吗？什么主词？人，这种会被省略，通常都是 很常见的一些语词。可以啦，那这个是人，这些人，在这一个印度教一天天兴盛，佛法受到威胁，这些人在佛教当时的什么样的环境呢？如来果德信仰的倾向中，然后呢，摄取印度群神与教义。那导师说，佛教吸收了印度教，其实印度教也转受，又转而受到佛教的影响，而秘密大圣的特色显著的表现出来，可以吗？然后流行起来，这边导师就是这很简要的啦，当然里面应该要有一些论证，但导师这边没有提供，可以吗？导师只是把他理解到的，要去论证就必须要很篇幅很长，导师这边是讲结论，讲一个他的观察，所以这个秘密这个大圣他是怎么样的一个兴起呢？第一个，在当时呢，印度教兴盛了，印度教兴盛什么意思呢？佛教是讲无我，那种印度教都是讲有我的嘛，对吗？那佛法就所谓的受到威胁，这可能有很多不同的一种情况。前面不是讲到这个时候唯识与其行派当时重视辩论嘛，还有因明嘛，经常跟外道辩论有没有，辩输了谁就信仰对方的，一种是这种威胁了，就是说受到这个外道的一个挑战，辩论，这个是前面导师有提到的。那另外一种威胁是什么？资源流失，资源流失啦，就是信仰者不断的流失这样子。那信仰者流失就流失嘛，它会影响到经济的生活，懂意思啦，所以可能另外一方面的威胁也有可能是这一个。好，那因为导师没有讲到什么威胁啦，那我们所知道目前在导师书中提到，就是因为外道会来挑战嘛，对吗？前面大家再回去看第九章，有讲到这个因明那一段，就是重视辩论，然后这个应该是最主要的啦，然后有一部分人呢，哪一些人重信仰、重加持、重观修的这些人，就摄取印度群神的教义，那当时的佛教环境就是重视如来果德，然后开始秘密大圣的这一些教学，就流行起来，好，那这个是一个导师说明这个秘密大圣怎么兴起的，可以了，一个就是印度教兴起，一个就是佛教本身重视佛教的果德，那兴起又受到威胁，那哪一些人去吸收印度教，在 将佛教这一些修行的道理再重新的一种再提示出一套这一种融摄印度教这些教学的人是哪些人呢？重信仰，重家事，重修行。为什么老师这么说？因为这一些密教的这些教法具有这一些特色，什么人就修什么法，懂意思了？你传什么法表示你有这一种特质，对吗？所以密教就是有这些特质，信仰嘛，对吗？加持嘛，还要观修，对吗？好，所以这边导师就很简要的谈出是什么样的人，当时什么样的环境，然后佛教又是重视什么样的一个倾向，那密教就流行起来了。好，那再来讲到这个兴盛了，不是兴盛，就是整个这个兴衰了，兴衰。好，我们来看导师的说明。在公元五世纪末，前面讲到印度教兴起，然后密教也慢慢的兴起，因为融摄印度教嘛，然后接着导师讲到五世纪末，前面讲四世纪，对吗？那兴起应该是在印度教兴起之后的事，印度教兴起是在四世纪初，那密教又是融摄它，所以应该是在盖后面一些，好，接着时间点转到公元五世纪末，极多王朝没落，小邦林立，然后这个伐檀那王朝成立。公元606年，这七世纪了啦，五世纪末，然后就经过了一段时间，到了七世纪，对吗？已经经过一段时间了，这一个赫利沙伐檀那登位，那导致说这位国王就是玄奘所建的戒日王，所以这个时候已经是七世纪初，然后后来呢，戒日王他就往生了，那印度又陷入了纷乱的一个情况，更纷乱极，就陷入更纷乱的一个情况，好像是当时从五世纪末到这个七世纪的一个当时的社会背景，时空背景。好，再来导师就讲到印度教，有一些著名的人物，在北印度有什么鸠摩罗黎罗，鸠摩罗黎罗，那南印度有桑杰罗，我们看到577页，这两位呢在公元750到850之间出世，也就是8世纪到9世纪中，然后二人都游化各地，擅长辩论，好，所以导师前面说佛教受到威胁，这边就有一个提示了，有没有？印度教光大两个人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佛道受到严重的伤害， 什么样的伤，因为前面讲擅长辩论嘛，是吗？哦，所以应该就是这一种辩论的一个的这个这部分的一个情况。哦，好，南印度北印度的佛法都衰落了下来。哦，好，那当然啦，因为导师说这个时候因为整个印度陷入了一种混乱的一个局面，哦，混乱局面是从戒日王死之后，哦，戒日王他大概他登位是606嘛，那他过世之后就整个陷入这一种极混乱的一个情况了，哦，好。啊，这时候印度教又这个光大起来，哦，印度教什么时候兴起？前面讲四世纪，对吗？哦，婆罗门这个梵文学兴起，哦，那它光大起来是在一个八九世纪的时候，可以吗？哦，来，导师说幸好东方这个梵切罗，也就是现在的孟加拉，哦，这个地方，哦，在公元690瞿波罗在那里，那里就是这个梵切罗，啊，就是现在孟加拉这个地方成立的波罗王朝，这是另外一个地方了。刚刚是南北印度嘛，现在是东方，可以吗？东方有这一个的佛教有兴盛的一段时间。好，那这一个波罗王朝成立之后，后来又扩展到摩揭陀。这个给大家看一下哈，孟加拉可以吗？在这边，然后它扩展到摩揭陀，在这边可以了哈。孟加拉扩展到摩揭陀，就是往西，对吗？西往西那边扩展啊。好，我回到这一个讲义。王朝共18世，然后在公元1139年灭亡。波罗王朝护持佛法著名的共有7世，就是7个国王了，称为波罗7代，波罗7代。所以波罗王朝其实有护持佛法，可以了，然后对佛法护持著名的有7位国王，好，接着578页，在波罗王朝的护持下，大乘佛法主要是秘密大乘得到长期，导师这边再加一个畸形的隆盛。这个畸形怎么回事呢？畸形可能是一个部分的一个发达了，可以吗？哦，部分的一个发达。哦，再来我们看这个瞿波罗王崇敬佛法，在那烂陀寺附近，他这个建立的欧丹多富离寺，那第4代的达摩波罗王在公元776到829时版图扩大，国势兴盛，王在恒河边呢建立这个势力脾气摩罗斯罗这样的这间寺院，叫做 吉祥超行事，可以吗？哦，恒河边，啊，我们看一下地图啊，哦。刚刚说他们扩展到这个摩揭陀嘛，啊，哦，恒河在这边有看到吗？恒河一直下来，啊，哦，摩揭陀在这边嘛，哈，哦，所以恒河一直下到这边来了，啊，哦，可以吗？哦，所以他建立这个吉祥超行寺，哦，那中央是大佛殿，这个寺很大，哦，那四周建立一般的大圣等佛法54院，哦，就是教大圣佛法的，哦，有54院，然后密圣的有53院，老师说有108院的大寺，54加53多少？ 107。那为什么108呢？中央大殿，哦，可以了，哦，就总这样算来的了，哦，中央再加上54加53，哦，所以规模比那烂陀寺大很多，哦，所以他这个寺院非常的大，哦，这大概就是畸形的隆盛的一个意思之一啦，哦，盖得那么大，太大了。达摩波罗王，达摩波罗王就已经到这个波罗王朝的第四代了嘛，对吗？哦，密圣已非常隆盛，国王呢尊敬狮子贤，狮子贤还记得吗？他是继承吉户的这个随鱼且行中观派，对吗？哦，今天不是讲到这个县官庄严论吗？哦，狮子贤他也有弘扬，哦，所以国王他很尊重狮子贤，哦，狮子贤是属于随鱼且行中观派的人，哦，主要他是继承吉户，哦，流行在东方的县官庄严论，它其实就是般若经的一个论，哈，哦。狮子贤也努力弘扬，所以般若与中观在东方非常盛行，哦。后期大圣的般若与中观，导师说都是通过自性清净心，而与秘密大圣深深的结，这也是一个结论式的一个描述了，哦，这是导师的一个观察，中间的一些论证导师就没有去说明，哦，那导师会有这样的见解，他已经是经过深思的一个通盘的考察过之后，他所得到的一个结论，他这边他就直接讲结论，哦，好，自性清净心，哦，后期大圣的般若与中观都是通过自性清净心而与秘密大圣深深的结合，哦，所以导师为什么会提到狮子贤呢？哦，因为狮子贤他是这个属于后期的中观，然后他也是后期大圣时代的这个般若的弘传者，对吗？哦，好，那这些内容都被秘密大圣佛法所吸收，怎么样的一个吸收法？通过自性清净心去结合，跟秘密大圣深深的结合，可以听得懂了，哦，也就是后期的般若跟中观跟秘密大圣深深的结合，为什么？不是为什么，就是用什么样的形式呢？ 通过自信清净心这样的一个教学，纵观般若就跟秘密大圣深深的结合了。公元955到983十一世遮那迦王，这应该还是婆罗王朝啊、哦。这个时候的超行士的学风最盛，立护士六人称为六贤门，都是精通大圣与秘密大圣的啊、哦，正士之宝啊，是吗？啊、哦，有六个人是正士之宝，再来。印度在邦国林立的纷乱中，回教也就是伊斯兰教徒回教大军在十世纪后半，十世纪大概就是900多了，后半就是大概也就是95到983，这应该是中了，983之后占领了高富，然后渐渐的侵入印度内地，佛教、印度教的寺院、财物、生土受到严重的破坏伤害。好，导师说，婆罗王朝的末期，婆罗王朝到什么时候啊？导师前面说到1139嘛，对吗？齁、哦。在577页，大家再看一下。婆罗王朝总共有传了18代 ,18 个国王，是吗？齁、哦。他在1139的时候灭亡，可以了齁、哦。好，婆罗王朝的末期，后期的斯那王朝，及后期的斯那王朝时、哦、也就是这两个王朝、哦、存在的时候、哦、回教的入侵侵入达到印度各地，先前谈到了这一个瞿婆罗王在那烂陀寺附近所建的欧丹多富里寺，以及这个第四代的达摩婆罗王所建的超行寺都被毁灭。毁灭什么意思啊？建筑就把你毁了这样。然后呢，那烂陀寺也只剩70人、哦、所以这个时候佛教就严重的受到一些打击了、哦、我们看到579页，12世纪末就是公元1100多年，印度佛教渐渐的没落消失了。十世纪末是在这一个婆罗王朝灭亡之后了。婆罗王朝是在12世纪的中段，可以了，中期。有些历史学家他分初中后。初就是前25年，中就中间50年，后就是后面25年、哦、可以了、哦、所以婆罗王朝灭的时候在12世纪的中期、哦、那佛教没落消失在12世纪的末期、哦、好，导师说义理高深的大圣佛法以及神通广大的秘密大圣佛法、哦、对当时佛教的没落显然是无能为力的、哦、 义理高深，这指的是什么呢？神通广大，当然就是传说有很多的成就者嘛，是吗？啊，义理高深大概都是指那些比较圆融的，可以了啊，都在讲那种甚深的、不可思议的这一些佛境界的，注重是佛德嘛，对吗？啊，懂意思吗？那些境界都是深不可测的，大概是意思指这一些啦，或者是指这个中观的，或是般若经的甚深涅槃等等，总之当时因为整个佛教的环境就是重视佛的果德啦，佛的果德，佛的果德当然就是不可思议啊，利益众生无量无边啊，懂意思了啊。好，导师叹了一口气，这念什么？疑爱爱啊，这不是念疑，有边读边啊，爱啊，诸行无常。什么意思啊？没有佛教，它就是会衰败了嘛？会衰败啊！最后佛教就没落了嘛？然后世尊所说的是真实不虚，可以了啊。好，那这边导师大概就是描述整个印度佛教最后那一段时间，再带大家回顾一下，导致这一段怎么谈？他先谈到印度教兴起，对不对？然后佛教界重视什么样的一个风气？佛的果德，对吗？然后呢，在这样的一个风气之下，受到印度教的威胁，对吗？然后一些人他就吸收了印度教的教理，然后融合出一个新的修行方法，教学，也就是秘密大圣，就透过这样的一个过程，然后秘密大圣就开始兴起了嘛，那兴起之后呢，又受到国王的一个护持，有没有？波罗王朝，可以吗？波罗王朝，然后盖了很大很大的寺院，对吗？他有总共有53院，密教有53院，中间又提到这个秘密大圣又跟般若中观结合。然后这个是教法了，教法就在那个时候呢，就传出秘密大圣之后，这秘密大圣又透过自信清净心与这一个般若中观深深的结合，然后秘密大圣里面也有这一个中观般若的教学。好，那再来讲到回教的入侵，寺院被迫害，人也被杀害了，才会剩70个人嘛，当然有是逃掉的了，那当然应该也有受到杀害的等等，然后佛教就没落了，灭亡了。那导师就这当然带着一些讽刺了，就是说教理这么的高深，应该是怎么讲，学的人应该很多啊，对吗？然后神通又那么广大，应该可以保护佛教啊，但是呢却都无能为力啊。 这到底是什么回事呢？这大家要打一个问号了啊。如果当时的这个教理啊，还有当时所传说那个大成就者，如果真的是如传说中所说那样的话啊，那怎么会是这样的一个结果呢？啊，那里面是不是有什么点点点的东西需要去探讨呢？啊，导师已经把这个印度佛教在印度这个的灭亡讲到这边已经是就衰弱灭亡了啦。好，所以导师当时看到这一些情况，他当然内心是很感慨的。所以他就发心去探讨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啊，懂意思了啊。那他最后他探究出来，就我们再慢慢再说了哈。反正他就最后探究出来，佛教的教理、修行方法本身，它也有这种朝向这个衰亡的方向在发展啊。这种衰亡的方向，一个就是神佛不分了啊，你很容易就被人家并吞掉，听得懂吗？啊，神佛不分。第二个，已经跟早期的这一种清净的修行180度的转变啊，听得懂了。那所以佛教这个修行方法已经开始受到一些腐蚀，已经不是那么样的一种就是修清净泛恨这样的一种方式了。因为这里面后面会谈到当时因为密教有四部嘛，对吗？最高的就是无上瑜伽，无上瑜伽当时每个人都在修，因为他当时他的教理是这么说，就是你能够即生成佛的，或是快速成佛。那如果修大圣道要多久？三大阿僧祇劫，那么久，谁要等那么久？若是你要修哪一个极深的嘛，是吗？如果在以这种诱惑，就比较说快慢的时候了，让大家都有正见，大家不会相信这些了，懂意思了。现在我两个产品摆在这边，不管真假，我告诉你说这个是有多好多好，长生不老，然后这个返老还童，青春永驻啊，这个只能这个减缓衰老。你要用哪个产品？当然用第一种啊，听得懂啊。但是问题是，他刚才讲是真的嘛？是这个你要打一个问号啊。但是在这样的一种这种宣传的这个文字当中，大家一定都是选这一个，而大家也不晓得是真是假，修了再说嘛，哈，万一是真的，不就赚到了嘛，是吗？懂意思了，大家都抱持这种心态嘛，哈，真的还假的，修看看再说，哈，懂意思了，哈，所以导师。上一次不是给大家看吗？中岳庞大师他写了两本道次第的书，一个是《菩提道次第广论》，一个是《密宗道次第广论》。但是导师说，当时太虚大师门下，或是当时到西藏去修学这一些修行的人，每个人都学会了无上瑜伽这些教法，哪有人在 在学菩提道次第，果然没有人在学啊！已经告诉你说快速成佛，你怎么可能会去学那么慢的呢？啊，听得懂了哈。所以导师说是看起来好像就是只是给你知道而已啊，有这样的一个修法，但是真正大家在修的是这一种密法，特别是无上瑜伽这一种啊，好。所以就整个佛教，我们刚才讲到佛教他最后因为回教入侵嘛，喔、哦。回教入侵，但是印度教他现在还活着，喔、哦。为什么佛教不见了呢？喔、哦。当然有很多理由啦，喔、哦。一个就是因为佛教讲无我嘛，是跟一般的这种信仰是差异很大，但是你如果说是这样的话，但当时有段时间他又是受到很多人接受的，那你怎么讲、哦、懂意思，他是可以被接受的，他是理性的、哦、但是他后来却不被接受，一个就是神佛不分，被印度教吸收了嘛、哦、在印度教释迦牟尼佛只是忘记是哪一个神的第几个化身而已、哦、听得懂吗、啊、你信化身信我们这个真身比较好吧，对吗？他就这样跟你讲、啊哦、他说啊，对对对呵呵，信真身比较好，你就被吸收走、哦、一个就是整个佛教教理已经神佛不分、哦、还有整个这一个他的修行的内容可能被当时这一种印度社会所比较不是那么的、哦、接受，因为双修嘛、哦、不要说在汉地被禁，在印度大概也都是秘密在修的啦，没有人不太敢公开、哦、毕竟这一些东西还是跟这个人类的道德还是有些差距的，听得懂了齁、哦。好。所以佛教密皇导师最后总结齁、哦。就是他本身有他的问题，当然也有外来的势力。但是导师说重要是他本身已经演变到衰老了。齁、哦、导师说这个佛教的这一些修行的教法，也就是佛教思想齁、哦。他就像一个人的一生一样，从出生、孩童、壮年，一直到年老，然后死亡。导师看到印的佛教是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导师跟这个经里面或是古德所看到的不太一样。古德看到的教法是怎么样？越后面越圆融，越圆满。就像这个牛奶然后变什么酥，生酥、熟酥，最后醍醐、哦、这个大圣经是这样譬喻的、哦、就是早期的 不成熟、哦、到后面的它才是成熟、哦、导师看从另外一个角度去观察，他看到是像小孩像人的成长过程一样，而不是像这个牛奶提炼的过程一样，大家听得懂吗？所以是很大的一个发现跟不同。古德他就是相信佛经所讲的、哦、就是牛奶提炼的过程越后面越好嘛，营养越高还是怎么样的、哦、那导师看到就从现实时空去考察，他看到的譬喻就像人的一生一样、哦、是会衰老会死亡的，懂意思了、哦、好，那以上就是大概是这个关于这个密教它怎么出来，对吗、哦、什么样的人传出，对吗、哦、然后什么时候传出，对吗、哦、然后又吸收了怎么样，经过什么样的方式吸收了般若跟中观的教学、哦、然后最后回教入侵灭亡。那再来第三大段就在讲 他传出的地点。所以这一第一节大家都在讲比较史实当时的一个密教在印度的一个当时一个时空的一个实况、哦、还原那个实况、哦、试图去还原那个实况，已经实况是怎么样不可考、哦、但是透过一些材料去推知当时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这是第一节。那在第三段呢，就要讲它在哪里传出、哦、好，那这部分我们就要下星期再跟大家来说明。好，我们最后回向，大家请合掌。